这30年，神给我有机会在北美啊牧养不同的华人教会。那这牧养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教会里对信主、对受洗这件事情啊，有不同的这个看法。到底这个洗礼跟救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有一些基督徒认为，如果有一个人他去参加这个布道会，然后这个布道会的讲员啊，我们知道布道会讲员完的时候，布道会讲员就有这个呼召啊，有谁今天听了福音啊，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啊，请你举起你的手来啊，然后啊，我再讲一次，最后一次机会了，有谁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请你举起手出来。然后呼召完了以后，就请你那些刚刚举手的人来到前面啊，这个我来为你们祷告等等。那一个人在布道会里面，他举了手，他觉知了，他走到前面去了，那这样子的人是不是就是一定会得救呢？那是不是教会再下去的话就有义务来替他们施洗呢？这个那有的人认为，一个人他如果举手觉知了，他说他要信耶稣了，那我们就不应该再怀疑他到底有没有信。那因为为什么？因为一个人他信主了、得救了、重生了，我们看不见，只有上帝知道。那我们何必去 question 他呢？去询问他关于他信仰的这个事情。那可是如果一个人他举手觉知了，他对福音的一些很基本的道理他不懂的话，那教会是不是还是要替他施洗呢？很多年以前啊，有一个中年人参加了这个布道会，在布道会里面他举手了，那最后不久以后这个教会也替他施洗了。那他那时候他遇见有婚姻上的这个困难，跟妻子多年结婚的这个妻子两个人相处得非常非常不好，所以他觉得这个日子过得是生不如死啊。那正好那时候教会有布道会，请来了这个布道会的讲员，布道会的讲员说他这个讲的这个题目是什么？是来自神的平安，来自神的平安。哇，就花了很多时间讲这个平安等等这些东西。最后呼召，有谁要信耶稣？有谁要得到这个平安呢？结果他就举手决志了。为什么？因为他那时候家里非常非常不平安，他们家的这个冷战的这个状况已经出了很多年冷战的这个状况。信主了以后，结果他受教会替他施洗受洗了。洗了以后，他对聚会也没有兴趣，对神的话也没有兴趣，对教会的生活也没有兴趣等等。那现在问题来了，这个人他到底信了没有？到底他得救了没有？他有没有受洗？这个是有的，可是这个人到底得救了没有？那有一些基督徒认为，如果一个人他做了决志祷告的话，那这个人肯定就是得救了。如果做了决志祷告，这个那是不是决志祷告本身就是一个很magic 有特殊的这个能力的这样子的一个祷告？一个人的决志祷告使他成为一个基督徒。有一个牧师跟我分享，他说他带他儿子做决志祷告带了8次，带他儿子做决志祷告8次的那个孩子还是没有得救。那这个牧师不是普通的牧师，这个牧师是被人到处请去讲布道会的牧师。这个牧师讲的这个布道会的信息非常非常这个大有能力的，结果他自己的儿子祷告了8次还没有重生。那有一些人认为洗礼会使一个人得救，洗礼会使一个人得救。有的人认为洗礼就使得一个人重生，使得一个人得到神的生命在他里面。那我曾经问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我说你有没有信耶稣？他说我多少多少年之前在台湾一个某某很有名的牧师给我施洗的。那这个牧师是跟这个老蒋总统去讲道的，是这样的这种牧师。可是我问的问题不是你有没有接受洗礼，我问你是不是信了耶稣，你是不是基督徒。所以他回答的这个背后，他有一个理念，就是一个人受了洗的话，这个就是他就成为基督徒，他一定是得救的。那我们今天从《使徒行传》第8章，我们来看到底信心、洗礼跟得救 之间的这个关系。好，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看到耶稣他升天了。升天了以后，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呢，这个就面临了这个又成立了啊，成立了。可是到了使徒行传第八章的时候，我们熟悉使徒行传的话，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教会那时候面临迫害，所有的人都分散到犹大和撒玛利亚各地。然后第八章的第四节说，分散的人经过各地传扬福音的真道。那有一个人叫腓力呢，就跑到撒玛利亚去了。在那边呢，腓力就在那边传讲这个福音，他也行了很多的这个神迹啊。第七节说，腓力赶鬼，然后呢，很多瘫子、瘸子和瘸子都得到了医治，所以很多撒玛利亚人他们也信了这个耶稣。那撒玛利亚这个城里面住了一个人叫西门的，这个西门这个人呢是干什么呢？他是行邪术的来维生的，是这样子一个人。什么叫做行邪术的？用今天的话，这种人叫做灵媒啊，或者是巫师啊，看你是哪个地方来的。灵媒啊 ，spiritual medium， 所以这些人是跟邪灵打交道的，然后让邪灵使用他们来行很多这个神迹奇事这样子的。所以的话，这种人他是跟邪灵一天到晚来打交道，然后来行很多特异的这些事情。那这个人在撒玛利亚，这个人很有这个名望啊，因为他行邪术，然后去蛊惑众人。那然后这个西门这个人呢，圣经说他也信了，也接受了洗礼啊。你看第十三节啊，在后面十三节，连西门自己也信了。他受洗之后，常和腓力在一起。这个人不但信了，而且他跟这个传福音的这个腓力啊，这个牧师啊，跑来跑去，差不多成为牧师的跟班人。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人再过几年要去读神学了，说不定成为牧师。那腓力是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呢，是非常这个非常有名的，在那边传福音。那结果腓力在撒玛利亚的这个福音的工作呢，又传到耶路撒冷那里去了。那耶路撒冷听到撒玛利亚那边也有很多人信了耶稣啊，就派了这个使徒，派了个代表啊，派了彼得跟约翰跑去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来看望那里的教会啊，听说那里又开了这个新的教会。那当他们到那里的时候，那他们就发现撒玛利亚人这些信徒呢，他们还没有领受圣灵啊，于是使徒就为他们按手，他们就领受了这个圣灵。这个事情呢就比较复杂，我没有办法今天这个讲道里面来解释这个事情，以后有机会的也许跟各位去解释在另外一个什么另外一个讲道里面。那结果这件事情，使徒为当地的圣徒替他们按手，使他们就受了这个圣灵呢，这个事情叫西门看见了。那他也想买到这样子这个权柄，他从使徒那边想买到这样子的权柄，为谁按手，然后神的灵就降临在谁的身上。所以第十九节他说，请把这个权柄也给我，叫我为谁按手就可以受圣灵。当彼得听到了这句话的时候，彼得给他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这个斥责，非常严厉的这个斥责。第二十节，彼得对他说，你的银子跟你一同灭亡吧。我们不要小看灭亡这个字，灭亡这个字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里讲，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那一个灭亡。那彼得说，你和你的银子一同灭亡，这个英文里面有一些翻译我觉得比较贴切啊。这个英文里面有一个叫 Phillips Translation， 比较口语化的，他怎么翻译这节圣经，他说To hell with you and your money， 你跟你的银子一同滚到地狱里去吧。这个是这个味道。那结果彼得在二十一节说，你和这件事是毫无关系的。 彼得说，二，你和这件事是毫无关系的。这个英文的 ESV 圣经版本说 You have neither part nor lot in this matter 啊，那什么意思？你和这个事是毫无关系的。这个其实圣经原来文字的话是你和这个道是毫无关系的。那什么叫做你和这个道的？你这个道就是你和我们基督徒的这个信仰是毫无关系的。那换句话彼得说，你不是我们道上的人，你不是一个基督徒，你跟我们这个基督的信仰是毫无关系的，你还换句话说你还没有得救。所以的话所以彼得在这边立刻跟他画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界限，说你跟我们这个信仰，你跟我们这些基督徒是毫无关系的。这个那所以这个二十二节彼得就解释为什么彼得会这样子说出这么 harsh 的这么严厉的这样这个话。二十二节彼得说，所以你要悔改离开这个罪恶，要祈求主，也许你心中的意念可以得到赦免。所以彼得要求西门悔改悔改。那换句话说是什么？换句话说，西门他虽然圣经说他信了，那结果他没有悔改，那换句话说就没有信。二十三节彼得说，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邪恶捆绑着你，苦胆之中邪恶捆绑你。所以意思就是说，西门你还在死在罪恶过犯里面，你还死在罪恶过犯里面。这个那换句话说，西门就没有得救。那为什么彼得对西门是这样子的这种严厉呢？为什么看起来听起来彼得好像非常没有爱心的一个牧师啊，讲话这么严厉。这个彼得知道西门现在没有得救，彼得警告他，你现在你要悔改，你要离开这个罪恶。彼得希望帮助西门去得救，所以彼得说，你要悔改离开这个罪恶，要祈求主，也许你心中的意念可以得到赦免。那什么事情造成彼得有这么强烈的这种反应呢？这个十八节西门看见使徒一按手就有圣灵赐下来，就拿钱给他们说，请你把这个饼权柄也给我，叫我为谁按手就可以，谁就可以接受这个圣灵。然后彼得对他说，你跟你的名字一同灭亡吧，因为你以为神的恩赐可以用钱去买的。这个西门要买的权柄是什么？为谁按手，然后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三位圣灵就能够降临到这些人他替人暗扫的这些人身上，他要用这个东西用权柄买下来。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圣灵能够是被人用钱买下来，然后为谁被人所使用或者利用，暗扫在谁的身上，对，这个圣灵就降临到这个人身上，是这样子吗？所以西门这个人他没有得救，他没有得救。好，那我们现在给西门诊断一下，他是不是听了一个纯正的福音呢？或许跟他传福音的这个人传的福音信息有问题，也许装备不够，传福音的人装备不够。那西门有没有听到纯正的福音？那我们看看谁替他传福音的。这个十二节到十三节，等到腓力向他传了神国的福音，耶和华和耶稣基督的名，他们就信了腓力，连男带女都受了洗。那西门他是从腓力那里来听到这个福音。那我请问你，腓力是何等人也？腓力的特色是什么？使徒行传里面提到不同的传道人，那腓力的特色是什么？这个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不在这个今天的经文上面。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第八节，我来读。第二天，我们离开了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到了传福音的腓力那里，与他住在一起。他是那位七位执事中的一位。那你看看这个路加怎么样形容腓力？说腓力是什么？这个传福音的腓力，传福音的腓力。Philip the Evangelist, 传福音的腓力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人是非常会传福音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个人知名，他的知名的地方就是他很会传福音。然后这个腓力这样子的人，就是有恩赐传福音的。用今天的话来讲的话，就是这个人常常被请去讲布道会的讲员，是这种层次的，这样子的人。好，那腓力跟他去传的这个福音，所以这个福音不是腓力装备不足的问题，或者腓力传的这个福音信息不完全。那何况撒玛利亚这个城，很多人他信了腓力所传的福音，然后这些人圣灵也这个最后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很清楚的，他们是得救的。撒玛利亚教会透过腓力在那里传福音，然后就被建立起来了。所以西门听见的福音是没问题的。OK， 是专门传福音的这个腓力去跟他传的这个福音，传的是一个纯正的福音。啊，很多在这个撒玛利亚的人听见了腓力，接受了腓力所传的福音，然后他们得救了。那下一个问题是，西门听了这个纯正的福音以后，他有没有信呢？他有没有信呢？十三节，他受洗之后，十三节，连西门自己也信了，那你要注意，是谁说西门信了？不是你说西门信了，也不是说我认为西门信了，是圣经自己说西门他信了，圣经说西门他信了。那信了以后有没有受洗呢？有的人认为受洗会使一个人得救，他受了洗了嘛，是这样，我们就不要怀疑他到底信了没有。十三节，他受了洗之后常和腓力在一起，他受了洗了，然后呢，所以西门他信了，他接受了这个洗礼，然后呢，我请问你，这个西门信了，接受了洗礼以后，他的教会生活怎么样？很多时候我们会关心一个人他所谓信了耶稣了，教会替他施洗以后，他有没有重生的表现？他的教会生活是不是正常？他对教会的聚会有没有兴趣？对敬拜有没有这个心来参加敬拜？我讲过一篇到敬拜跟救恩之间的关系。一个人得救的这个人，他有这个心，他有一个欲望，他有一个需要去敬拜上帝，啊，几个月以前讲敬拜与救恩之间的关系。那西门，他受了洗以后，常和腓力在一起。这个英文的 NIV 圣经这样的翻译说 ：Follow Philip everywhere， 到处跟着腓力到处跑，是这样的。OK， 这个人再下去的话，说不定你就要去读神学了，过两年就要奉献去读神学了。所以的话，这个西门这个人差不多成了这个牧师助理啊，这个腓力这个牧师的助理，常跟腓力在一起 ，follow Philip everywhere 啊。那现在，西门结果，圣经说他信了，他接受了洗礼了，然后跟腓力信了以后，跟腓力常常跟腓力在一起，跟着他腓力到处跑来跑去，结果他没有得救。为什么呢？因为彼得告诉他说，21节，你和这件事，你和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这个信仰是毫无关系的，你跟我没有任何的个瓜葛，没有任何的关联，因为你在神的面前存心不正。西门的问题是什么？存心不正，所以你要悔改，离开这个罪恶，要祈求主，或许你心中的意念可以得到赦免。我看出来你正在苦胆之中，邪恶捆绑的这个你。西门为什么他没有得救？为什么圣经不是说信而受洗的必定得救吗？那圣经这是马克福音16章第16节这样的写的。那圣经本身是不是自我矛盾呢？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圣经是圣灵感动人去写下来的，所以真正的圣经背后的这个作者是圣灵自己，圣灵感动人，神的仆人去把圣经写下来，完全按照神的心意把圣经写下来。所以圣经本身是不可能它自我矛盾的，这不可能的事情。那为什么西门他信了，他接受洗礼了，他说他有一个超正常的教会生活，为什么？跟着牧师到处跑来跑去，差不多成为跟班了，结果他没有信，为什么？ 因为信有信的内容，信有信的内容。那很多时候啊，我们看一个人说，哦，他说他信，那我们没有去了解到底他信的是什么，他信的是什么。信有信的内容，信有信的这个动机，信有信的这个结果，信有信的内容，信有信的动机，信有信的这个结果啊。那我们看看西门信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啊？我们现场的西门在这个地方，我们分析分析一下，到底他信的内容是什么？那西门他这个本来是干什么的？是行邪术的，行邪术，他用邪术来欺骗、蛊惑群众，欺骗这个百姓，然后从中得利，他是以此为生的，这样 ，OK。所以那腓力来了，腓力来了，然后腓力行了这个神迹奇事，又疫病又赶鬼，确实可以行走等等。现在腓力怎么样啊？侵占了他的地盘了，是这样。腓力入侵了他这个地盘，然后抢走了他的生意。那这个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什么？最糟糕的是他的铁粉，也就是撒玛利亚的这些群众，现在跑去跟随腓力，成了腓力的这个铁粉。换句话说，西门现在是 out of business， 这个行邪术的这个生意没得，这个生活没得做了，行生意的没得做了。所以呢，他看到了一件事情，他觉得哦，腓力这个行同行啊，这个能力远远比他高啊，是这样。他行的是邪术欺骗别人，腓力在里面是什么赶鬼医病，哇，不得了。这个然后英文有一句话。有一句成语讲 If you can't beat them, join them。 如果你不能够胜过他的话，你就加入他的团队、okay? 啊、也许这个再下去的话，逼他们搞一些科技转移、啊、Forced technology transfer， 对不对？那所以的话、哦、他就现在加入腓力这个团队，然后发现到底腓力是有什么秘密能够去又是医病又是赶鬼做这些事情啊。所以呢，他信了主以后，就常常跟着腓力在一起，揣摩揣摩，到底这个背后的这个黑科技到底是什么？这个，也许这个有一天他也可以学得了以后啊，回复他原来的这个，抢回他原来的这些铁粉等等。所以他就是常常跟腓力在一起，这是他的这个动机。那，所以他的焦点是什么？他跟腓力在一起的焦点是什么？给腓力怎么样学习个人布道，怎么样能够清楚地把福音表明出来？他跟腓力在教一起，他的教念是什么？十三节下半节，他受了洗以后，常常和腓力在一起，看见所发生的神迹和大能的事，就觉得惊奇。他跟腓力在一起的目的是什么？他看见了所发生的神迹和大能的事，觉得很惊奇。他跟腓力在一起的目的是要学到底腓力是怎么做到这些事情的，这些神迹奇事是怎么做到这些事情的。所以他的焦点是什么？他的焦点不是撒玛利亚这些罪人怎么会因为腓力所传的信息而得救，他的焦点不是在这个上面，这个与神为敌的人怎么能够成为神国度里面的这些人，他的焦点不是在这里，他的焦点是放在那些神迹和奇事上面。他对耶稣基督能够拯救罪人这件事情其实是没有兴趣的，没有兴趣的。所以像西门这种人呢，每一个时代都有。所以今天这个教会传福音的过程里面，那有一些人他的有一些福音朋友，他对耶稣能够赦免人的罪，圣灵能够重生一个人，改变一个人的这个生命，这件事情他们没有太大兴趣。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三位圣灵能够内住在一个人心里面，永远与他在一起，这个事情他们兴趣不大。他们对什么有兴趣？他们对耶稣帮助了哪一个基督徒身上，让他一些困难能够得到解决，他们对这个事情有兴趣。耶稣能够帮助人找到对象，哦，对这个见证很有兴趣。耶稣能够教会为一个人祷告，他的 H1B 最后这个抽到了这个 H1B， 哦，他的孩子 找不到工作，结果教会为他祷告的结果，哦，找到了工作，他对这个事情有兴趣。他对能够耶稣为人能够提供一些肉体的暂时的一些帮助，对这个事情有兴趣，对耶稣能够赦免人的罪，让人与上帝和好，对这个兴趣是不大的，是这样。所以有时候你做带福音聚会的时候，你就要去了解一下，到底这个福音朋友坐在福音聚会里，他的焦点是什么？他的焦点是什么？这个焦点从暂时的、今生今世的肉体的 physical 需要、肉体生命的需要，转移到永恒的灵里的需要，从这个焦点从这里转到那里，这个就是悔改。在今天有些人他们对悔改是没有兴趣的，也没有悔改。那最后西门跟随腓力在一起了以后呢，最后有一天彼得约翰来了，彼得约翰行的这个神迹是远远超过腓力所行的这个神迹，没得比的嘛。彼得跟约翰来了以后，然后为谁按手，然后神的灵就到这个人里面去，哇，这个西门看了以后，哇，很惊讶。惊呆了，是这样。那西门这时候他忍受不住了，他看到这个彼得约翰做的这个事情以后，他忍受不住了，他就想花钱去买这个商业机密啊，这个 trade secret， 这个黑科技，他要去花钱买这个东西。18节，西门看见使徒一按手就有圣灵赐下来，就拿钱给他们说，请你把这个权柄也给我，叫我为谁按手，谁就可以接受圣灵。他要花钱能够买到这个能力，替谁按手，圣灵就可以降临在谁的身上。那西门他本来是干什么的？他是一个灵媒，他是一个行邪术的，是这样。那现在啊，他为什么会花钱去跟彼得跟约翰去买这个能力的？为什么？因为当时其他的这个行邪术的人，他们彼此会出卖自己的这个 trick 商业机密，花钱来这个出卖他们的商业机密，所以这个西门的角度呢，他认为他的同行来了，这个同行呢，这个彼得约翰能力远远超过腓力，不论怎么传福音，他不过也就是赶赶鬼哦，就是疫病而已等等。哇，这个使徒来了，哦，这两个人不容易，按手在谁身上，圣灵就降临在这个人身上。所以的话他就哇，这是同行里面的老大，是这样的。 OK， 这个腓力不过是个小弟而已啊，赶快跟这个老大巴结，花钱重金去买他们的这个商业机密啊。所以现在你知道西门的这个信仰的内容是什么了？圣经说他信了，他信的是什么？我们要不要去研究？他信的是哦，这个腓力也好，彼得约翰也好，这些人都是行邪术的，然后都能够去啊行这么多神迹奇事，花钱去买他们的这个商业机密，买他们的黑科技。好，那我请问你，西门信耶稣的动机是什么？我们讲信的话，有信的内容，信有信的动机。我们刚才分析完他的信的内容，我们看看他信的动机是什么。什么导致？什么事情导致他要去这样子去信？这个啊，他其实他的动机就是很简单，他要搞清楚到底腓力为什么有这个能力能够去赶鬼，又能够去医病；使徒们为什么有这个能力去按手在人身上，圣灵就降临下来。所以他是要买得这个商业机密以后，然后呢，再一次恢复他的本行。为什么？因为你看，如果这个使徒约翰他们是临时来到这里的 ，OK， 他们不是长期的这个住在那里的牧师，他们是外来的这个讲员。等到这两个人走了以后呢，如果西门这个人他能够去做使徒约翰所行的这些事情的话，那他的能力就远远超过腓力，所以他失去了这些铁粉呢，能够再一次回到他的这个面前来，然后从此他可以恢复他这种行邪术来骗钱过讨生活的这样的这种生涯，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西门，圣经怎么样形容他的？19节说，有一个人名叫西门，从前在城里行过邪术，使撒玛利亚的居民都惊奇。他又自命不凡，城里大大小小的都听从他，说这就是那个称为神的大能的人。 他们听从他，因为他长久使用邪术使他们惊奇啊。这是西门本来的这个他的这个赖以谋生的是这样的。整个城里面的话也蛊惑欺骗整个城里的群众，他以此为生的。OK， 所以的话他的性的这个焦点是什么，他的性的动机是什么，他性的动机是我要把这个商业机密这个黑科技摸清楚以后，我可以恢复我从前这个行业里面当老大，然后恢复他的这个财源滚滚，这样子来进来，这是他性的这个动机。所以腓力传的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西门对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罪得赦免没有兴趣，没有兴趣。圣经说腓力是传了神的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这个名。西门从来没有看到自己是个罪人，需要罪得到赦免，他从来没有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他需要一个救主。救主来是干什么的？救主来是把罪人从他的罪里面给拯救出来，这个叫做救主。救主来不是来帮你做婚姻介绍的，给你找一个好的配偶。救主来的目的不是给你去办绿卡的。救主来的目的不是来提高你儿女的这个道德。罪主来的目的是把罪人从他的罪里面给拯救出来。西门从来没有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所以今天一个人他说他接受了这个耶稣基督，他接受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为了罪可以得到赦免？是不是可以与上帝和好？还是为了耶稣能够提供给我一些物质上的暂时的肉体生命上的一些帮助？那耶稣基督降世为了要拯救罪人，这句话是可信的。耶稣基督降世不是为了要拯救病人。今天人之所以会有病，人所以会身体的会有这个毛病等等，人之所以会有婚姻的问题、儿女的问题、工作的问题、身份的问题、绿卡的问题、面临征战的问题、经济不景气甚至通货膨胀的问题，这一些问题造成的原因背后是什么？背后的原因是亚当夏娃人的祖先犯罪了。因为亚当夏娃人的祖先犯罪了，所以人今天才会有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所有的患难都是从亚当夏娃犯罪从那里开始的。所以神今天帮助我们不是头痛一痛脚痛一脚，你有经济问题帮你经济问题、身体的问题、绿卡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头痛一痛。神帮助我们是从根开始，这个根是哪里？我们是罪人，我们活在上帝的审判之下，我们罪需要得到赦免，我们与生命的源头这个神隔绝了，因为罪使我们与他隔绝。今天耶稣基督要用这个宝血来洗净我的罪，让我恢复跟这个神的来往，这个是上帝解决我们患难的方法。我们要回到创造爱我们的这一位神的这个面前，我们的罪需要得到赦免，与这个上帝和好，使我们不再是活在神的愤怒的审判之下，而是活在上帝的慈爱里面。因为这个慈爱这个恩典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今天教会里也有西门，他们信了内容是什么没有太多人去研究，他们受洗了，对啊，甚至他们可能参与教会的一些活动，可是他们没有重生。他们是因为为什么没有重生？因为没有真正的信，因为他们信的这个内容没有人去研究。信的内容，他如果你信的内容不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如果你信的动机不是我的罪需要得到赦免，不是要上帝透过耶稣基督他的爱子的宝血挽回神对我的愤怒的话，那你信的这个动机也是不对的。所以信的内容要对的，你信的动机要对的，你信的过程里面要带着悔改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谦卑的接受耶稣的救恩。不是说哦，我考虑了很多宗教比来比去，觉得还是基督教讲的比较有道理。何况穆斯林我也不能去信那个，信了以后不能吃猪肉。哇，这个东坡肘子，哇，这个肘油蹄膀，这个红烧肉，你要我一辈子不吃这个，哇，梅菜扣肉，哇，那我太痛苦了，这个信仰我没有办法来接受。 西门他圣经说他信了，他信的内容不对，他信的动机不对，他没有重生。那他信了以后，他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什么？西门对所有关于属灵的事情，他有一个扭曲的、错误的这样子，从他一个堕落的罪人的观点来去看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四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四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能够接受神的灵的事情，因为他们以为是愚笨的，而且也不能够明白，因为这些事要有属灵的人才能够领悟。属血气的人是不能够接受神的灵的事情。属血气是什么？就是没有重生的人，没有重生的人，他没有办法来接受属灵的这些事情，而且认为他们是这些属灵的事情是愚笨的。什么意思？ foolishness， 荒唐的、荒谬的、画饼的，是这样子。 OK， 他们没有神的圣灵在一个人里面，他听属灵的这些事情听起来就是觉得这就是荒唐的、天方夜谭的，这样。而且你看他讲是，而且保罗说不能够明白，看到了没有？不能够明白，没有重生的人，没有圣灵在他里面的人，他听属灵的事情，他听讲道、听查经，听来听去的话是不能够明白，因为他没有神的灵在他里面。因为这些事要有唯有属灵的人眼光才能够领悟，这些事情要圣灵内住在一个人里面啊。那也许你重生的人，你会记得你得救了以后，突然间好像心里面的眼睛打开了。哇，你来到教会，如果讲员今天规规矩矩把圣经讲出来、应用出来，哇，你觉得非常的受用。你去参加查经的聚会，你说哦，原来我这些经文看不懂、不知道，原来是这个意思哦，原来我这样子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里面，你是觉得很多的这个喂养。为什么？因为一个得救的人，他有属灵的生命在他里面，他需要有属灵的粮食。那属灵的粮食是什么？属灵的粮食就是圣经规规矩矩的解释出来、应用出来，让人的生命得到喂养。所以你看十八节，西门看见了使徒，一按手就有圣灵赐下来，就拿钱给他们说，请你把这个权柄也给我，叫我为谁按手就可以受圣灵。然后彼得对他说，你和你的银子一同灭亡吧，因为你以为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去买的。所以西门看属灵的这个事情，看使徒们所做的这一切，腓力所传的、所做的这一切，他都是从一个堕落的、一个扭曲的、一个 corrupted 败坏的这个角度来看，从一个堕落世界上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属灵的这个事情。那就是为什么他居然能够产生这种思想，要用钱从使徒里面买这个权柄。他为谁按手，三位一体的这个神的第三位圣灵就会降临在谁的这个身上。这个是荒唐不能再荒唐的一件事情，上帝能够被一个行邪术的人这样子被 manipulate 被利用，这是荒唐不得了的这个事情。可是西门居然会出这种招的，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西门他这个思路是怎么样一个思路。那西门，所以他没有得救，他看事情、看属灵的事情都是从一个非常败坏的 corrupt 扭曲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那西门，所以他是第一个这个西门的这个证据哈、表现他没有得救。另外一个表现是什么？另外一个表现，西门他不能够祷告，他需要别人来为他祷告。你看二十四节，西门回答说，请你为我求主，好让你们所说的没有一件事情临到我的身上。为什么西门说请你们为我求主？为什么？你自己做个认罪悔改的祷告，接受耶稣，事情就解决了，不到一分钟的这个事情，为什么你自己不能够求主呢？因为他跟上帝之间没有一个个人的关系，西门跟上帝之间没有一个个人的关系。他自己很简单，他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求耶稣赦免他的罪，承认他自己是个罪人，结果他自己连这件事情他也做不到。他如果做到了，他就可以称上帝是他的天父，就跟你跟我是一样。这一个人他有没有重生呢？ 有很多的不同的表现。一个是他对属灵的事情永远是一种扭曲的，从世界的角度去看；另外一个是他没有办法来祷告。如果一个人他信主了很多年，他受洗了很多年，他自己没有办法来神的面前祷告，他有事情一定要去让别人为他祷告，那这个是一个没有重生的这个表现。啊，你们为我祷告，你们祷告会比较灵啊，我祷告是没有用的。这样，那祷告是什么？祷告是来到神的面前来感谢他，来求告他。祷告是一个基督徒跟一个 personal God 有位格的神之间这样一个沟通。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信了主我们可以祷告？因为使我们跟神之间沟通的这个拦阻，这个罪已经得到赦免，耶稣宝血已经洗掉我的罪，所以我跟神可以有畅通的这样子来沟通。那一个人没有重生的话，他就是罪还没有得到赦免，所以他没有办法真正的跟上帝来祷告。那也许他在那边祷告，其实他在念祷告词，他在跟墙壁讲话，他在跟空气对话，他没有办法跟这个 personal God 这个有位格的这个神真正的有这样一个灵里的交通。为什么？因为罪还没有得到赦免，所以他们觉得就是祷告是一个很荒谬的这个事情，有一点神经啊，甚至有一点脑残。一个人坐在那边跟上帝，房间空无一人，你在跟谁讲？所以这个是这个西门他有困难，彼得告诉你，你还没有得救，你在走上灭亡的道路啊！请你们为我祷告。为什么你自己不悔改？为什么不祷告？为什么不求神赦免你的这个罪呢？那第三个方面，西门的焦点没有转移，换句话说，他没有悔改。第三个证据是什么？第三个证据就是这个他的焦点，彼得要他什么？彼得要他，你悔改，或许你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你脱离这个你在苦难当中。彼得要他悔改，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24节下半节，请你们为我求主，请你们为我求主，求主求什么？求上帝赐给我一个悔改的心。求什么？好让你们所说的没有一件临到我的身上。哎，你要注意啊，他要使徒们为他祷告，不是帮助他得救，不是帮助他重生，不是帮助他罪得到赦免，他帮助什么？请你们好让你们所说的没有一件临到我身上。他要的是使徒为他祷告，以至于神的惩罚不会临到他的身上，这就是他祷告的内容。所以他真正的焦点是什么？这个后果，彼得说你跟你的名字一同，你的银子一同灭亡吧，你跟你的银子一同滚到地狱里面去吧，是这样。他说请你好让你们所说的没有一件临到我的这个身上。所以他的焦点是放在这个肉体的这个受苦上面，惩罚上面。他为什么不祷告求你们赐给求神求你们为我祷告，神给我悟性，赐给我一个悔改的心，让我悔改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以至于不止走向灭亡的这个道路。他重点不是灭亡，他的重点是这些今生今世的一些患难不要临到我的这个身上。所以这个啊，这个是完全是一个就是一个没有重生这样子的一种表现，这样。所以西门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西门的问题是在什么地方？21节下半节，你在神的面前存心不正，你在神的面前存心不正。为什么你在神的面前存心不正？那你怎么知道一个福音朋友或者一个人他受了洗的人，他当初信耶稣的时候，他是不是存心正还是存心不正？存心不正就是一个人听了福音以后，他的焦点是什么，他的反应是什么。那什么叫做存心正？存心正的话就是听到福音以后意识到，哎呀，我是个罪人，按照圣经所说我是个罪人。我这个罪人不是说我偶尔做一些糊涂事情， 而是我的整个人。我在神的面前，我的心思，我的意念，我的动机，我做事情的目的等等，全都不是为了上帝而活，不是为了以神为中心而活，而是为了自我而活。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好像上帝不存在一样，好像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创造我的神，赐给我生命的神，供应我生活里面所有需要的这个神，好像我对他毫无瓜葛，对他没有任何的亏欠。一个正确的反应是应该是这样子的反应。当一个人听到我是与上帝为敌的人，上帝居然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来钉十字架，为了要拯救我，拯救我这个与上帝为敌的人，他的良心受到感动，这个叫做新政，这个叫做新政。那什么叫做心不正？就是西门这个心就是不正，他对福音没有兴趣，对罪得到赦免没有兴趣，对罪人可以与上帝和好没有兴趣。他有兴趣的是什么？我怎么可以利用这个宗教来得到我肉体上面的好处？这个是他的焦点，这个是他所关心的。就像今天很多人所关心的耶稣灵不灵啊，是这样，耶稣灵不灵啊，可以说灵也可以说不灵。什么意思？如果你要罪得到赦免，要与上帝和好，要得到神的生命，在永恒里面有永恒的基业，这个是100%的灵。如果你要一个耶稣是有求必应，我为他求什么他就按照我的话来听我的，给我供应我的话，这个耶稣不是一定那么灵。不是说耶稣做不到，耶稣说天下是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不是说耶稣做不到，而是这个人里面没有一个悔改的心。他要利用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利用上帝得到他真正想要得到。这个得到的是什么？偶像。不论这个偶像是婚姻的问题也好，或者是身份的问题也好，或者是经济上的也好，或者是身体的病需要得到医治也好等等。换句话说，他真正的想要得到的是他的偶像，上帝不过是一个工具来给他使用而已。西门就是属于这样子的人。你费力来到撒玛利亚，抢了我的地盘，抢走了我的铁粉，现在我生活都出了问题。OK， 这个地盘一定要抢回来。OK， 所以这是他对这个福音的这种认识，他信耶稣的这个动机。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2节说，犹太人要求神迹，希腊人寻找智慧，我们却传扬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看起来是绊脚石，在外族人看来是愚笨。保罗说有两种很多普遍的反应听到福音，一个是什么？犹太人要求神迹，犹太人要求神迹。那耶稣已经行了那么多神迹，为什么犹太人还说你还有行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我们就信你了。为什么？因为你上次五饼二鱼吃免费的午餐的时候我不在，我漏掉了。这个神迹要在我身上让我得到好处才是真正的神迹，别人身上发生的事情这个不是神迹。那我请问你，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神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圣灵可以重生一个人，从此让他为耶稣而活，这个是不是神迹啊？我们谁做得到？我们当父母的就知道，你要教小孩子，你要让他学好，走正的路。Good luck， 头发都白了，操心，对不对？你不用教他学坏的，他自己就会了。有没有学前班教小孩子如何讲谎话，如何抢玩具？有没有啊？教给你开一门课，教你怎么去抢玩具，怎么样去说谎话？没有，没有，没有人教他，他怎么会？因为他是罪人，他有罪人的生命在他里面，亚当夏娃犯罪了。所以的话，所以犹太人要求的是神迹，这个神能够给我有什么好处？他对这个有兴趣，这个神能够给我。希腊人寻找的是智慧，什么意思？他在把这个福音当做一个宗教哲理去思想，是这样。考虑考虑的佛教， 考虑考虑的这个穆斯林教、新纪元等等，啊，考虑来考虑去，觉得还是基督教有道理，就给你们这些爱我的基督徒一些面子，你要我受洗我就受洗嘛，这样。所以的话，希腊人寻求智慧，他不是真正的就是看到自己的这个需要，看到自己是个罪人需要神的赦免，他没有这样。那保罗说，我们却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传是钉十字架的基督，不是你解决脱单了，脱单的这个问题的基督，不是解决你身份问题的这个基督。那我不是说耶稣不能够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或是帮助你怎么样能够顺利的移民加拿大拿到枫叶卡，肉身翻墙的这个基督，我们传的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来拯救罪人的基督，在犹太人看来是绊脚石。犹太人要的是神迹，结果信神迹的耶稣现在被钉在十字架上，被罗马兵钉在十字架上面。犹太人来讲，哦，this doesn't compute， 哎，想不通。这样，希腊人呢，在外族人看来是愚笨，在希腊人看起来是愚笨。怎么会有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救主？这个是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希腊人搞不清楚，啊，所以今天保罗说，我们传的却是钉十字架的基督。你接受的耶稣是不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是不是为了你的罪而钉十字架的基督？这个是我们真正的这个信仰。如果信的不是这个的话，那你信的是另外一个基督，是你自己凭你的想象力，凭你自己的想象力想象了另外一个基督，想象的另外一个救主，救的是完全不是圣经里讲的这个救。耶稣基督来是为了要拯救罪人，是这样子的一位救主。所以的话，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接受的态度是什么？你信耶稣的态度，你信耶稣的内容是什么？你信耶稣的结果是什么？信耶稣得到永生，永生就是神的生命进到你里面，重生得到神的生命，与上帝永和好，并且永远与上帝和好，在新天新地里面跟上帝永远住在一起，这个叫做永生，这个叫永生。所以保罗这个耶稣说，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耶稣传福音的说，时候到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相信福音。一个人怎么样才能够得救？要悔改相信福音。什么是悔改？你带着什么样的态度来信耶稣？带着悔改态度。悔改不是说，哦，我承认我这个人基本上是个好人，偶尔我做错了一些错事情，人都没有完全的，难免会有糊涂，做糊涂的事情。不是的，悔改的是我整个人，我整个人，我的心思，我的意念，我的动机，我做事情的目的，我整个人是过得好像神不存在一样。那这个是罪人，这个就是罪人的意思。不是说我坑蒙拐骗了，十恶不赦，贩卖假地沟油、假药等等，不是这个事情，芬太尼，不是这个。而是我这个人是背叛上帝的人，那这个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接受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这个叫做悔改。那信福音，信福音，信的是耶稣基督为我来钉十字架，这个叫做信福音。耶稣来是为了来拯救我，所以我曾经开车看到一个美国人开了个车子上 bumper 上面贴了一个 sticker。啊，这个 bumper sticker 写什么？他说 ：“Jesus is my co-pilot。”耶稣基督是我的副驾驶，什么意思？就是他是正驾驶，方向盘在我的手里，耶稣是我的副驾驶，耶稣是来提供帮助的，是这样。但我在这个人生道路上面提供我需要的时候提供一些帮助，耶稣不是我们的副驾驶。耶稣是开飞机的那个机长，我们是乘客在后面。耶稣是要带领我们走人生道路的主，不是继续为自己而活，不是为了罪而活，而是为了义而活。 为了合神讨神喜悦的，以他的国和他的义为中心的，这样子的追求神的国和人的义啊，不同的这种人生的道路。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透过你的话语，你自己来啊光照我们，来教导我们，也让我们当中如果还有人他啊还没有得到耶稣基督拯救的啊，知道过去信的或者是错的，带着错误的动机，或者是对福音的没有正清楚的认识，而是信的一个不纯正的福音，愿你自己在他们心里面做很多的工作，愿他们能够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来谦卑的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让他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让舒畅的日子能够临到他们，让他们能够很清清楚楚的知道你已经赦免他们的罪，他们在永恒里面要跟你永远住在一起。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是暂时在这边客旅的，是寄居的，我们要去承受的这个家是承受那创世以来你给我们所预备的这个国，让我们能够永远与创造我们的神，是生命气息给我们的神永远住在一起。愿你自己来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得到你要来到世上为他定，你来到世上为他们定十字架，所以他们所得到的。我们这样子的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